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2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务署宣布向拜登提供联邦资源协助交接。张展因报道武汉疫情恐遭重判，中国公民记者遭遇寒冬。教宗方济各打破沉默，首次在新疆维吾尔问题上表态。美国总务署星期一对预计会得到正式确认的总统当选人拜登表示，他可以获得展开交接程序所需的相关资源和服务。特朗普总统也在推特上表示，他已建议总务署按照启动政府交接所遵循的规则做需要做的事，同时告诉他的执政团队采取同样的行动。
总务署长艾米莉·莫菲在写给拜登的信函中表示，作为总务署长，我可以依据修订的1963年总统交接法提供某些选举后发放的资源和服务，以协助总统交接。莫菲还说，我认真看待自己的职责，由于近期有关法律挑战以及选举结果认证的进展，我今天发送此信，以便让你可以获得相关资源与服务。总务署通常会在总统大选结束的几天内向当选人发放交接所需的资源。在今年11月3日大选结束的一个星期里，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被广泛认为赢得了大选，但是现任总统特朗普拒绝认输，并试图通过法律挑战推翻当前的选举结果。莫菲署长在星期一的信中说，他没有接到指令要拖延发放相关资源，但是却收到了试图迫使他过早做出决定的恐吓电话和信件。莫菲说，总务署不决定也不认证谁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因为近期有关法律挑战以及选举结果认证的进展，他决定拜登现在可以获得相关联邦资源。特朗普总统当天在推特上表示，我要感谢总务署的艾米莉·莫菲，感谢他对国家的坚定不移的奉献和忠诚，他受到了骚扰、威胁和辱骂，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他和他的家人或是总务署员工身上。我们的诉讼还在继续，我们会继续不懈努力，我相信我们会胜利的。他还说，然而，为了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我建议艾米丽和他的团队就启动政府交接所遵循的规则做需要做的事情，我也告诉我的团队做同样的事情。美国总务署星期一的决定意味着拜登的团队将拥有展开交接工作所需的联邦资金和一个正式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进行交接程序，这也可能为拜登和当选副总统哈里斯接受例行的国家安全简报铺平道路。拜登过渡团队对总务署这项决定做了回应，团队执行主管亚伯拉罕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的决定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以开始应对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包括控制疫情和让我们的经济回到正轨。亚伯拉罕还表示，未来几天拜登的政府交接团队成员将和联邦政府官员会面，讨论疫情的应对措施等问题。
美国国防部星期一2020年11月23日深夜发布一份声明，宣布立即采取行动，实施全力交接计划。
几个小时前，美国总务署对预计会得到正式确认的总统当选人拜登表示，他可以获得展开交接程序所需的相关资源和服务。稍后，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已下令他的执政团队按照启动政府交接所遵循的规则做需要做的事。 拜登的交接团队称总务署这项决定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并表示会在未来几天与联邦政府官员会面，以便开始应对国家面临的各项挑战。国防部的声明说，拜登哈里斯团队及其指定的国防部评估团队的负责人当晚已经与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接触，基于总务署署长当天的决定，并依据相关法律、国防部的既定政策以及白宫与拜登哈里斯团队之间的备忘录，国防部将立即实施交接计划。声明说，国防部全力交接行动小组将安排与协调国防部与拜登哈里斯团队的所有接触。声明最后说，美国国防部准备好以专业、有序和高效的方式提供大选后政府交接相关的服务和支持，以符合公众对国防部以及对我们致力于国家安全的期待。总务署通常会在总统大选结束的几天内向当选人发放交接所需要的资源，为当选人接收例行的国家安全简报等诸多政权交接工作铺平道路。在今年11月3日大选结束的一个星期里，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被广泛认为赢得了大选，但是现任总统特朗普拒绝认输，并试图通过法律挑战推翻当前的选举结果。总务署署长莫菲在星期一的信中说，总务署不决定也不认证谁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因为近期有关法律挑战以及选举结果认证的进展，他决定拜登的团队现在可以获得展开政府交接所需的相关联邦资源和服务。
近年来，中共对敢于向外界披露社会真相的公民记者进行严厉打压。前不久，公民记者张展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治罪的起诉书和检方量刑建议书在网上被曝光。据悉，张展是因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当局拘押。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包括张展在内的中国公民记者命运的忧虑。
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针对公民记者张展的起诉书及量刑建议书于9月15日签发，但是张展的母亲一直未能从受官方认可的辩护律师处获悉内容，直到11月13日起诉书副本的图片才在网上曝光。起诉书称，张展2020年2月3日进入武汉后，多次通过微信、推特、油管等网媒以文字、视频等方式发布所谓虚假讯息，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恶意炒作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众多多，影响恶劣。起诉书还称，张展在新冠病毒严密防控期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检察院认为张展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实充分，应以刑讯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给予张展四至五年的重判。有分析表示，鉴于武汉当局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和掩盖疫情真相的事实，张展作为公民记者，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到疫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展现出来，让民众了解真情，有利于外界了解认识疫情的严重及危害程度，并做好自身防护。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原本由张展的母亲委托为张展辩护。任全牛九月两度申请阅读卷宗并会见张展，都被有关当局以不同的理由拒绝或取消。张展的母亲因受到国保和另一名律师戴佩青的压力，不得不让任全牛退出，因为戴佩青认为任全牛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任全牛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有关武汉疫情的讲述都是真实的，而且他的言论自由也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不仅不能入罪，更不能如检察院建议的那样被施以四至五年的重刑。任全牛说，
他这个是我认为是典型的对言论的一个打压，言论就罪了嘛。他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很多事情他是实实在在的去现场去报道的一些事情，他并没有说去猜测呀、造谣啊，是不是？ 完全是的实实在在在武汉，然后自己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再说出来在网上，包括给记者说，他并没有自己去夸大或者去编造，就是作为入罪本身就不合适，就也是违反法律的，再加上你给他量刑建议等这么严重，那更是有意的迫害了。根本就不符合这个什么罪行法定啊！你对言论、对思想，你怎么能入罪呢？
继任全牛之后，由张展委托的广州维权律师文宇，十月底也因当局压力被迫退出辩护。文宇十月二十九日曾到看守所会见张展，在被问及此案时，他只是表示，尽管他已经退出张展一案，但仍不能接受采访。讲述或评论该案，因为已经被有关部门关照过。现年37岁的张展硕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2010年离开家乡陕西到上海。张展曾是律师，但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文章遭到报复，不能正常执业。他二月初前往武汉搜集疫情讯息，以自媒体形式发布，触怒当局。张展5月14日被捕，被转押在上海浦东看守所，8月18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移交审查起诉，9月18日移送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据悉，张展一直拒绝认罪，并以绝食抗争已五个多月，目前仍在持续。据报道，对于张展目前的辩护律师来自上海的戴佩青，外界有不同的看法。戴佩青否认自己是官派律师，称是因为认识张展才代理此案。记者星期四致电戴佩青，希望了解有关他最近会见张展的情况，例如张展是否还在绝食等等。戴佩青表示，目前谣言满天飞，但他不想对记者澄清。2020年，张展并非唯一一位因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封城期间进行报道而遭当局拘押的公民记者。在张展被抓前，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武汉公民方斌和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主持李泽华都因在社媒上分享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被抓后失联。曾是演说家和律师的陈秋实1月24日前往武汉，发布了一系列实地报道视频，包括在多家医院看到的医疗急救及殡丧超负荷运转的情况。2月6日，陈秋实的母亲发视频称，前一天他说要去方舱医院，但晚上一直失联，后来证实他被当局强制隔离。陈秋实的好友格斗狂人徐晓东9月17日称，得到消息指陈秋实很健康，已不在武汉，但仍被监视居住，但外界至今没有他的确切消息。武汉公民方斌2月初在四家医院拍摄后，有当局人员闯入他家，将他带到派出所，后来获释。2月9日他在 YouTube 上视频，其中展示书法条幅“全民反抗，还政于民”。当天，他再被警察带走，从此失联。党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前主持人李泽华，2月16日起以独立记者身份前往武汉多个地方实地采访，以 YouTube 频道记录他的行踪。2月26日，李泽华在路上被尾随追捕后，边开车边发视频求助，当晚他在居所被警方带走失联。4月22日，李泽华上传一段视频到他的 YouTube 频道，表示已经获释，并透露失联期间被定点隔离的遭遇。分析人士表示，张展和方斌、李泽华、陈秋实等作为公民记者深入武汉向外界报道疫情的真实情况，是中国社会不多的敢言者，在党媒官媒听党话，一片歌功颂德和报喜不报忧的声音中，他们冒险提供一些真相，当局不应该迫害他们。除张展等多位实地报道的公民记者被关押失联外， 当局今年还重点抓捕了三位利用网站搜集被审查删除的新冠病毒疫情相关文章和社媒贴文的北京维权公民记者。据报道，北京警方4月19日拘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信息捍卫者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友小鲁。当局指控蔡唐两人寻衅滋事，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陈梅、陈木先是处境不明，后也被证实被监拘。据报道，小唐已于5月13日取保候审，但被强行送回安徽老家。陈梅和蔡伟的家人6月12日分别收到通知，已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8月6日，由官方指派的律师告知家属，案件已于当天移交至朝阳区检察院。由于家属自主委托的律师无法履行律师职责，不能依法会见当事人，目前为止，有关陈梅和蔡伟的案情及被羁押期间的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外界都无法获知。新冠疫情爆发后，网站贴出大量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专访和个人记录。上述三人被捕后，端点星网站在中国已遭到屏蔽。另外，2020年被抓捕的公民记者还有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原编辑、网站公民记者丁玲杰，他长期在北京从事关注维权、访民各种冤假错案的报道与支援。2020年6月3日，他在电告友人北京定州公安找他后失踪，家人找定州公安局要人，但被告知没有人也不知情。目前外界没有有关丁玲杰的更多情况。近年另一个重大的公民记者遭受迫害的事件，是民间维权记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及其前友李廷玉。他们被捕前在推特上以非新闻的网名统计和记录中国的维权群体抗争事件共7万多起，曾有一年内报道29000多起的记录，为中国的维权报道开辟了一条新路。2016年两人被以寻衅滋事羁押，第二年卢玉宇被重判4年，犯案处理的李廷玉被取保获释。卢玉宇今年6月16日出狱后，在推特上公开了自己的判决书及在狱中遭遇酷刑的经历，又遭遵义市公安的传唤和警告。2016年当局除抓捕了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之外，还抓捕了知名的公民记者、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和多次荣获国际新闻奖的六四天网的创建人黄奇。他们两人的境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民间维权记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目前当局严厉打击向外界报道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之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尤其在疫情之下，当局更是将大数据的监控发展到了极致。他说，
你现在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他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控制了。现在是这种大数据的监控的话，在任何地方他都知道，就你做什么事他很快就会知道，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还有一些空间给你做，反正是很难。基本上在国内也是没有什么条件做这方面的事，因为这个疫情之后他的监控能力又增强了很多，之前没有这个疫情，那可能很多东西还要以后可能一年几年以后才会出现，但是有这个疫情以后，他现在他就已经有这些技术手段来控制这个社会。
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公民记者案件的维权律师任全牛表示，当局近年针对公民记者的打压是继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之后，对社会又与重要群体的整肃，以达到社会晋升的效果。他说，
这 社会整体的不同社会群体的这些人的是清洗思想清洗，我认为这是就是要让他们自觉不自觉的要跟主旋律一致，不一致的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就要强迫的去改变。这几年的这个对于了言论呐、或者是某些思想自由的信仰自由的这块管控的更严了，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吧，比较集中，然后他们为了所谓的维稳吧，然后就把这些比较尖锐声音的或者比较活动力强的人都想给他们消声。
据无国界记者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政治评论员或公民记者。无国界记者今年发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排名第177，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内倒数第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首次在新疆维吾尔人遭受迫害的问题上表态，中国外交部马上予以反驳，打破了双方维持已久的表面和睦。
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新书《让我们梦想》中谈到伊斯兰国家遭受迫害的基督徒时，罕见地提到了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的不幸。教宗书中的原话是：我时常想到那些遭受迫害的人，罗兴亚人，可怜的维吾尔人，雅兹迪人，伊斯兰国对他们做的事情的确非常残忍。埃及的基督徒和在教堂祈祷时被炸弹炸死的那些巴基斯坦人。罗兴亚人是缅甸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多次受到缅甸政府军的攻击，流离失所，形成了国际闻名的罗兴亚难民危机。雅兹迪人居住在伊拉克，历史上多次遭受到大屠杀而艰难地幸存下来。这本书是由教宗的英文自传作者伊凡里执笔撰写的，内容涉及疫情结束后解决不平等问题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等议题。全书150页，计划12月1日上市。从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当局以反恐为名，对新疆维吾尔人，特别是维吾尔穆斯林展开大规模的迫害。新疆地方当局为了消除所谓的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而把上百万的维吾尔穆斯林集中到类似纳粹集中营的地方进行再教育。对于国际上的指控，北京方面起初是坚决否认这类集中营的存在，后来又解释说那些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是就业帮助机构，然后不得已承认这些培训中心是为了反恐、反分裂和反极端思想而设立的思想改造营地。教宗方济各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一直比较暧昧，他拒绝公开对此表态，这让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感到非常失望。但有评论说，教宗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延长梵蒂冈与北京之间的主教任命协议。2018年梵蒂冈与北京达成主教任命秘密协议，今年10月双方又同意延长这个协议。中共1949年建政后逮捕了在华的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此后双方一直没有恢复正式关系，主教任命协议是双方唯一的接触方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例行记者会上拒绝了教宗对维吾尔人的说法，他表示中国政府一直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合法权利。赵立坚称新疆所有民族都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和宗教自由等权利，他批评教宗方济各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
被人称为第二代美国队长的港人马俊文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受审，香港警方起诉他违反港版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法官裁决及时还押，不得保释。
港版国安法今年6月30日晚上11点正式生效以来，马俊文是第三位以港版国安法为由而遭正式指控的港人。 马俊文被指控在今年8月15日至11月22日期间，多次在街头及媒体访问时公开宣扬有关分裂国家的口号，有破坏国家的行为，违反港版国安法，因而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控方申请把案件延后，以索取闭路电视片段，检查五部手提电话以及向他人录取相关口供。星期二在裁判法庭上，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应控方要求把马俊文案件延后到明年2月10日再审。马俊文被押走时向媒体大声喊说，民主的果实是用血与汗灌溉出来的，他希望媒体代为把这个信息转达给港人。在马俊文之前，第一位以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而遭逮捕的港人是23岁的唐英杰。警方指控他7月1日骑电单车上插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冲向警察，他在一条狭窄街道上撞倒几名警察后被制服逮捕，他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以及恐怖活动罪。唐英杰被捕时距离港版国安法公布并实施后不到24小时，另外还有300名示威者因参加抗议活动被警方逮捕。第二个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的港人是已经解散的香港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他在10月27日被香港警方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学生动员是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后由钟汉林创办的学生组织，主张香港独立。钟汉林在香港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多次带领组织成员上街游行。跟马俊文一样，唐英杰与钟汉林都被法庭拒绝保释。港版国安法的出台被认为主要是因应香港去年6月开始的反修例风波以及政局的急剧转变，该法针对的是中国所说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等罪名。分析人士认为，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权力部门借助国安法对传媒、教育、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整肃。中国大陆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和国际间引起强烈反弹，抨击谴责不断，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一并采取强硬措施作出回应。中国则表示，港版国安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遏制和惩罚叛国、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等行为，针对的是极少数的罪犯。
台湾立法院成立跨党派人权促进会，除了将推动台湾版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也将关注香港、新疆及西藏的人权状况。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举行跨党派人权促进会成立大会，发起人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将在任期内推动台湾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让迫害人权的人在世界上无处可躲。那另外对国际上的，我们会跟各个国会进行交流，那特别是在某一些特定的议题上，像香港方面或者是维吾尔族在新疆方面，我们都希望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连线。
王定宇委员还说，也希望与西藏达赖喇嘛方面建立联系，更重要的是结合台湾不同政党一起为人权努力。这场大会还邀请了来自于美国、欧盟、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及日本等国的驻台代表处人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政治官黄光杰表示，美国与台湾都是民主大家庭的成员，因为共享的价值观而紧密相系，双方也拥有共同本质，包括法治社会、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
美国也希望台湾持续为其他自立追求民主繁荣并提供人民一条更好的道路的国家树立一个杰出的榜样。
洪光杰还指出，美国国会长期以来也非常关注海外人权议题，2001年就针对中国人权状况成立了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8年让前国会小组升级为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所以美国国会的人权机制与台湾立法院成立的人权促进会有不少重要共同之处，预示双方在人权议题上的合作将非常可观。美国国会参议院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会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其签证及冻结在美资产。台湾政治评论人士、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如果要限制迫害人权的中国官员入境，其实不需要另立法案，只需经由国安单位确实执行即可。
哪一些人涉及哪个部分，基本上都是可以控制。那这个部分是完全行政可以主导的，不一定需要立法院。好，那现在问题反而是这些把关的国安的人员，他们到底的立场是怎么样？
苏焕智还指出，台湾应该更关切目前被中国拘禁关押的人士，包括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以及近来被中国抓捕的一些台湾间谍。尤其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任何过境香港的台湾人都可能遭到逮捕。台湾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还在会上表示，中国与台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没有民主、自由，甚至压迫人权。看到近来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黄之锋、周庭等人为民主自由奋斗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说明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人是如何对抗专制的体制。林志嘉认为，面对中国政府持续压迫香港人民，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应该提供必要的协助及支持。台湾立法院去年五月通过同性婚姻法，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此法的国家。今年八月，监察院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将联合国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内法化，并定期邀请国际人权专家赴台审查落实情况，并提出建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自造潜艇项目在历经四年的筹划准备后，星期二在高雄正式启动建造工程。原型潜艇预计2025年交付海军。该项目是为了在与大陆军力不对等情况下，加大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抵御中国不断加剧的敌意与威胁。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台湾国际造船公司高雄厂主持潜舰国造开工典礼，他按下启动按钮，弯板机将第一块钢板弯制成型，象征潜舰自造正式迈入建造阶段。蔡英文星期二在动工仪式上说，潜舰是台湾海军发展不对称战力、吓阻敌舰围绕台湾本岛的重要装备。现在随着潜舰国造的落实，到未来的成军，一定能让世界看到台湾守护主权的坚持。蔡英文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后，由于他不承认一中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北京不断在军事、经济与外交上对台湾施压，两岸关系急剧恶化。此外，美国总统政府不断对台湾加大支持力度，让北京感到十分恼怒。解放军机采取频繁扰台飞行、飞越海峡中线等示警台湾与美国的举动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据台湾国防部的公开预算书显示，潜舰国造原型舰的筹建金额为 17.2 亿美元，预计2025年完成，最快可在2024年第三季度下水。有国营背景的中船公司预计将总共承建八艘潜艇。台湾海军星期天说，建造潜舰所需的两件配备已经获得美国的许可，并且已经与制造这些配备的美国公司签订了合约。台湾国防学者苏子云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说，潜舰被视为不对称武器之一，可发挥战略吓阻效果，特别是战略守势的台湾具有主场优势，面对可能犯台的入侵者，潜舰可以有效延伸地面火力，等同将防卫纵深外推，有效打击进犯船只队伍的护航船只，尤其是航母、两栖攻击舰等高价值目标。台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龙星期二在动工典礼上说，台湾潜舰的先驱是1964年从意大利购买的潜报艇，在56年前台湾就编成了海昌队， 现在以海昌来命名这个前建国造计划，见证这项计划突破困难，展开历史新页。台湾目前有两艘潜艇是美国在1970年时移交给台湾的，另外有两艘是1980年代末向荷兰购得。台湾的潜艇规模与中国的舰队相距甚远，中国的舰队拥有多艘弹道导弹潜艇，甚至能发射核武器。美国2001年时原本同意出售台湾8艘传统的柴电潜艇，但这项军售没有实现。中国则逐渐打造出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之一，拥有核电潜艇、航空母舰、超高音速导弹等先进军备。台湾寻求自制潜艇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蔡英文上任后宣布国建国造，这个由台湾自行研发与设计建造潜艇的国防政策，在台湾本地与国际间都出现质疑和批评。此前有报道说，台湾曾与几个国家洽谈，希望得到潜艇设计方案以及专利授权，但都遭到拒绝。此外，还有很多人质疑台湾的技术和设备都极为不足，难以完成潜艇制造。蔡英文星期二说，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在怀疑潜舰国造到底能否成功，潜舰的动工就是以实际成绩粉碎谣言的开始。不过台湾联合报星期二报道，台湾潜舰专家海军备役上校王志鹏说，潜舰国造从此将面对高效能技术电池验测、焊接与动静态测试等考验。由于相关系统都是商售渠道获得，合约商很多，面对建造团队的整合，分工权责不明，艰困才刚刚开始。出席开工典礼仪式的国民党立法委员马文君星期二说，他不反对国建国造，但潜舰制造技术复杂，成本很高，必须按部就班，确保不会走冤枉路。他担心潜舰国造仓促开工，全民可能要承担未知风险。参与这项潜舰国造的人员包括台船公司、中科院、海军监造人员以及来自多国的技术顾问等。
日本和中国周二同意两国将在本月恢复正常的商务旅行，并就东中国海的岛屿纠纷继续进行谈判。这是菅义伟接替安倍担任日本首相之后，日本与中国首次举行高级别的会谈。
正在日本进行两天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光谈判的内容大致包括岛屿纠纷、贸易、抗议和香港问题等。日本官员透露，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问题，两国外长这次可能并没有讨论，因为双方目前最关注的问题是疫情控制。原定今年春季的习近平访日，由于全球健康危机的爆发而被推迟。茂木敏光外相在日中外长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重要的是双方要有互动，要直接交谈。茂木敏光的意思是，日中两国要为商界人士和居住在对方境内的人士提供旅行便利。在病毒大流行发生后，两国之间的旅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茂木敏光表示，我希望这个协议能够为重振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做出贡献，推动相互理解。日本共同社说，所谓重新开放日中商务旅行，就是中方取消对日本商人入境隔离14天的规定。这一规定实际上造成两国商务活动和人员往来的基本中断。王毅将在周三拜会日本首相菅义伟。菅义伟目前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过度依赖中国和处理安全关系之间的平衡。北京声称对日本控制的尖阁列岛，日本称钓鱼岛，拥有主权。菅义伟一直在避免像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那样用严厉的措辞批评中国，他选择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和越南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来抵制中国的影响。菅义伟上任后首先访问了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北京主动寻求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但是目前横亘在两国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尖阁诸岛的主权之争。日本政府批评中国缺乏节制的入侵尖阁诸岛水域，茂木敏光外相呼吁中国采取前瞻性立场，并表示要就此事继续与中国沟通。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并没有妥协的意思，他发誓要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王毅重复中国一贯的外交辞令，说双方会通过共同努力 让东中国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王毅周二表示，中日双方同意继续推动中日韩三方自贸谈判。王毅在结束在日本访问后将前往韩国进行访问。中国在上周与亚太地区14个国家签署了区域自贸协定，这15个签字国包括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国，美国没有参加。
英国议会周二提出一项立法草案，要求英国电信企业遵守国家安全法，不要使用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设备，否则就会面临高额罚款。
草案规定，英国电信运营商如果不遵守相关规定，继续使用华为设备，那么他们将会受到相当于营销额 10% 或者每天10万英镑的罚款。今年7月，英国政府决定从2027年年底开始禁止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新的法律草案一旦通过，将把英国政府禁用华为设备的禁令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国政府将可以据此法对其他高风险的供应商所带来的风险实施管理，对违反法律的企业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华为公司是中国少有的世界级科技公司之一，它在智能手机、网络设备和 5G 技术等方面已经成为美国、欧洲和韩国等相关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可能会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合作，利用华为对西方网络设施的渗透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对此指控一直予以否认。英国政府表示，他之所以采取这项禁令，改变了之前允许华为有限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的原因，是美国的制裁措施使得英国无法确保其网络设备的安全性。英国政府要求英国所有无线运营商必须在2027年之前把华为设备从英国的网络上完全替换掉。华为公司是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中焦点公司之一。英国政府表示，新法律是英国为抵御外国进行的网络破坏活动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英国政府所指的外国是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英国数码文化大臣奥利弗·奥登表示， 5G 和光纤网络的好处只有在安全和灵活的前提下才能够体现出来。英国政府网站的新闻稿引用道登的话说，这个开创性的立法草案将给英国提供一个世界上最安全的电信系统，它将允许我们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网络。华为公司对英国政府试图排挤华为公司的做法表示遗憾。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英国业务负责人张国威说，这一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基于对风险的公平评估。这并不符合任何人的最大利益，因为它将使英国进入数字发展慢车道，并危及英国政府制定的发展议程。张国威补充说，按照该电信法案的规定，英国电信监管机构将被赋予监测和评估电信提供商安全的职责。英国议会将于下周对这项法案的内容及立法进行辩论。
印度星期二发表声明，对43款应用程序发布禁令，其中多数来自中国，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全球速卖通。这是印中两国今年6月爆发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对中国企业开发的应用程序做出一连串禁令的最新一起。
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这是印度对中国的新一轮网络制裁。印度时报报道说，印度电子及资讯科技部在星期二说，这是根据资讯科技法第 69A 条发布的禁令，被禁应用程序涉及的活动威胁到印度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秩序。这次被禁的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包括阿里卖家、千牛工作台、阿里 Pay Cashier 等，以及一些约会应用程序。印中今年6月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拉达克地区发生流血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国内发起抵制中国制造的运动。印度还针对中国应用程序接连发出禁令。 在星期二的这次最新禁令之前，印度已经对170多个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发布禁令。今年6月，印度宣布禁止59个中国应用软件在印度发行，其中包括抖音国际版、微信、微博、阿里巴巴旗下的 UC News、UC Browser 等中国企业产品。随后，阿里巴巴的 UC 网开始在印度解雇员工。今年9月，印度禁用118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称这些应用程序分享用户数据可能对印度构成威胁。针对印度禁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9月3日回应说，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印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格，中方敦促印方纠正错误做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为什么农村扶贫会进入习近平国内政策的首要议事日程？中共的回归农村政策有哪些困难和挑战？这一策略最终能走多远？美国之音请来分析人士进行点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自然就落在了提高农村地区收入水平上。据统计，中国最贫困的人口主要居住在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00美元。为实现减贫的目标，中国已出台了大量扶贫项目，年拨款超过800亿美元。并鼓励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回流到原籍所在地，试图培养他们成为企业家和消费群体。为什么农村扶贫会进入习近平国内政策的首要议事日程？中共的回归农村政策有哪些困难和挑战？这一策略最终能走多远？中共党史学者、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认为，中国的贫困农民一直都被中共不断利用、不断牺牲，直到现在中国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梦想还没有实现。宋永毅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一部中共的党史啊，或者说一部中共的发家史啊，它就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一个不断的欺骗获优，最后呢又牺牲中国农民的历史。我们简单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比如说第一个阶段，他在打天下时期，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是获优和利用农民。他们当时答应农民怎么呢？就说给他们土地，而且呢进行土地改革。最后啊，比如说经过几大战役啊，这个陈毅说嘛，说淮海战役啊，是中国的农民用小车推粮食推出来，也就是说广大的农民真的是被他们这广泛的利用了。打下了天下以后怎么样呢？打下了天下以后，刚分到土地没几年，中共又把农民的土地全部剥夺过去了，至今没有归还。所以你看，流血流汗牺牲了千百万人的中国农民，到头来他的土地梦一场空。
政论作家吴作来表示，中共把中国农民当作棋子。他说，
在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呢，农民是被当作中国象棋的棋子，拱卒子，作为炮，作为马，付出牺牲。到了这个50-60年代呢，中国的农民是被当作围棋的棋子来下，布在那个地方动不了了，永远动不了了，是人民公社的这个奴隶。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棋子啊又变成了国际象棋的下法，或就是很多的农民可以改变身份，到了城市之后，或者成为农民旗下之后，会成为中共的政协委员，会获得很高的地位。所以这个棋子呢也在发生异变。现在又到了一个节点了。你看孙大武这样的一些企业家又被打回原形。就共产党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是完全把农民呢当作一个工具才进行使用。你包括像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样啊，城市共产党他没有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的经验， 他主要是在玩农民这个棋子。所以当大量的这个文革的时候闹革命闹文革之后呢，大量的年轻人没有工作，真是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他又把这些城市的这些青少年弄到乡下去，让农民来背负这样一来所谓的教育他们，实际是在帮城市消化这样一个年轻的力量。
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表示，习近平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注也来自于他早年的个人经历，这对他日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说，
就是他虽然是个黑帮子弟，但是他到农村呢，洗清楚自己，清洗自己，然后呢，重新积累资本。这个积累资本靠什么呢？就靠忽悠那些老实的农民嘛，对吧？因为他比较有文化，他很快就当上了他们的生产队的大队长，他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招企啊等等，他很快就被那些农民所拥护，选上去读大学了。他并不是说一辈子要待在那里啊，他只不过是把农民作为他一个忽悠对象，一个跳板。那么这个习近平当然就情有独钟了，因为他成功了嘛，在这个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他开始成功。而且可以说，我和很多插队落户时期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农村当过生产队大队长，这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谈过，他们都说在那个年代在农村当党支部书记绝对不是靠毛泽东思想，而是靠什么呢？靠欺骗，靠忽悠，靠心狠手辣。所以可以说这个习近平的他的掌权术就是在中国农村这么落后的地方，按照他那个就是土霸凌的土财主的这个方法磨练出来。所以他现在讲话的时候啊，他时不时还蹦出一些土话，你像他在骂这个美国啊，或者讲人权问题啊，陕北土话时不时就蹦出来，可见他这段经历对他目前掌权的影响之大。
政论作家吴作来认为，中共出台政策在农村贫困地区大搞扶贫，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已再无容纳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谋生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希望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吴作来说，
那习近平的这种蛮干呢也很简单，一个就是让这些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这个县城你都不要向国家来要求这个补贴了，让你们脱贫啊，这样一下反而好了，这样很多的钱呢也是能够流到一些极端贫困人口那儿去，另外国家呢也减轻了这样一个每年这个巨大的这种无效的补贴，这是他一个迫不得已的手法。至于他现在对城市里人口的这种强行的疏散，城市已经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膨胀，因为城市从来就没有为这些人的孩子建立学校，他没有配套，美国的这个城市建到哪儿，学校、医疗、这商业机构会配套到哪儿？基本上全国都是这种按照这种比例才配套建设的。中共的建设是城市建设没有这样的配套，就压根儿从开始从心底就没有为咱们农民，没有为你们这些农民留任何可持续生存的城市这样一个设施啊。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在城市里面又出现了灾难性的问题，大量的防空设施、地下设施，中国没有贫民窟，但是那个贫民窟我是见过，没多少人去见过，我是看过不少，一进入那个上面是高大上、冠冕堂皇的这样一个建筑，非常漂亮，一跨入地下室就是臭不可闻，就是就极其脏乱的那一种感觉，全部都在那个地下设施里面，比印度那个贫民窟还不如。
但吴作来也表示，习近平在农村的扶贫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农民的处境。他说，
所以他大量的出产这种人口，甚至在周边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农业用地上面建成的房子也全部现在也在进行强拆， 他要把这个城市缩小到一个他觉得像个城市的样子，符合他的那种美学，那种城市的那种理想主义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在改变这个社会，他真正改变一个解决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人口把公民身份证迁徙自由，他就是真正的关心农民。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或习近平都不是真正的关心农民。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北京对香港自由的猛烈攻击仍在继续，美国强烈谴责中国人大常委会于11月11日通过的爱国决议，决议取消了4名香港立法会成员的资格。据报道，决议允许香港当局驱逐被认定为主张香港独立、与外国势力勾结或威胁国家安全的议员，而不必通过法庭。此举从根本上损害了香港人民根据基本法选出民选代表的权利，也进一步暴露了北京公然漠视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做出的国际承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说，中国共产党公然违背其国际承诺，美国将继续查明和制裁那些破坏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人。中国共产党今年6月在香港通过了一项严厉的国家安全法，根据安全法，任何被中国政府视为颠覆、分裂、恐怖主义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自那以后，北京几乎取消了香港所有民主程序和许多法律传统，而这些正是香港自治、稳定和繁荣的基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再一次把其扭曲的爱国主义愿景当作借口来扼杀自由与民主的呼声。美国将继续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国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为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呼吁，并指出北京在信守承诺方面的可耻失败。蓬佩奥表示，我们将追究那些对侵蚀香港自治与自由的这些行动和政策负有责任的人，我们与取消资格的泛民主派议员、以辞职表达抗议的支持民主的议员以及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